亲爱的执事们，
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，新思铎接受了圣化、训导、领导三种使命。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？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。
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，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？
靠天主的助佑，我愿意。
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。
有圣召的家庭真是可爱，因为那是一股最深的活水源泉。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。各位听众，我们曾经邀请华北地区多位神父到节目中分享他们圣召的经历，以他们从事的工作、对自我的期许和教会的发展等等的体会。我们发现他们都是生长在一个老教友的家庭，这样的精神显得格外的珍贵。神父您好，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我们相信每个圣召都是一部爱的故事，天主能够在您的身上写下历史，也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圣召故事好吗？
我父母都很热心，特别是我的母亲对我的圣召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。其实我在家里是独生子，我有两个姐姐，然后当时我有这个修道的意愿也是通过一个修女，她开始问我的时候有没有意愿去当神父。那当时我才14岁左右，他问我的时候，突然那句话一直真的是很非常让我忘怀，难以忘怀。然后我慢慢就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向，不过后来就是父亲一直反对嘛，但是母亲始终是支持我啊。虽然他只有一个儿子，他还是愿意奉献给天主。后来也受到一位老教友的影响，就是我的叔公。他是用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老校友，他每天早晨起来很长时间的一个祈祷，还有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神望弥撒，因为思铎非常少，他通过的神望弥撒领圣体啊，每次都是非常端正的这样跪着啊，这种印象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。然后后来随着一些思铎的影响，慢慢就这样走上一个思铎圣召的一个道路。那也当中也碰到一些挫折，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反对，特别我父亲。但不过后来我父亲也开始慢慢转变啊，他也非常支持我的圣召的这样的一个生涯。后来进了修院，那修院生活对我来讲应该印象是特别深的，因为也其实当中受到的一个滋养，对我整个灵修生活的滋养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。确实在现在的思铎生涯当中，我觉得修养生活是一个最美好的一段时间，不管是从学识上的培养或者灵修上的，对今天的牧灵工作来讲，那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莫大的帮助。
您也一再感谢修院的培育，而谈谈这方面对您的影响哪方面最大呢？
灵修上的一个培育因为修养每天的一个祈祷啊，然后默想、弥撒，还有一个朝拜圣体。那特别对我感受特深的就是朝拜圣体。每天晚上，我记得我们初学的时候是1个小时，当时其实也觉得好像很累啊，因为特别有时候是有需要跪着啊什么，因为刚刚进修院嘛，有时候也是一些不适应。但是后来真的觉得，从当中真的是得到，圣经里的耶稣啊。给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啊，也可以让自己更好的跟耶稣结合。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老师啊、修院的神父，还有就是修身之间的啊这样的一种团体，我觉得可以去磨练一个人啊。因为其实有时候那时候在家里面，虽然几个孩子一起生活，那可能就是我这个人也比较偏向内向一点哈，有时候跟别人交集也不会有什么 那在训练当中可以锻炼自己，跟很多人去磨合，跟老师啊，或者说，然后我们记得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好几个省，好几个省的修士在一起，因为大家是不同的背景啊，然后家庭也不一样，然后可能年龄有所一些差别，但是可以相互去学习啊，相互去帮助啊。应该来讲，确实对我来讲，这几个方面，
友好的培育是会影响一辈子的。您有哪位老师让您特别怀念呢？
留给我很深的一个就是，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啊，现在是他是在，应该还是在意大利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回来，因为现在跟他联系比较少了。他的个人的，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善表哈，他很关心一个人，就无微不至的一种关怀。那可能今天也会影响到我的一个师铎，就是说在具体的牧灵工作当中，我会很会受到他的影响，然后会很会去注意一个人一个教友哈，他需要什么，他真的需要什么啊，这种陪伴啊，或者说，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在学院的时候，因为是在外地，其实刚刚离开家庭的时候，有一种好像想家啊什么哈，但是那个导师真的。他非常帮助我们很多，他有时候会陪伴我们哈，也会辅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，让我们怎么去帮我们去度过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适应期哈。应该来说这位老师，他影响我很深吧。
神父爷，请问您进铎几年了？
我是2003年进铎的啊，那就是。到现在6年还差一点点。
听教区的修女说，您对福传的工作特别尽心尽力，全心投入，而且制定了具体的计划。请问您在从事福传工作的一些心得好吗？
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什么都不懂啊，因为你也知道，目前国内修院的一个培育哈，真的是不够完全，也是真的是短短几年当中啊，然后面对的工作又是。全方位的工作，各个方面哈，就是婚姻啊什么，然后才教区那个堂区财务啊，或者说，那其实，在牧灵工作当中，我一直奉行的就是走到一个最底层的，就是说接触最底层的教友，然后呢，当中我想这我是在这边是这个堂口是在待，现在是5年时间嘛。那第一年圣神父的时候是不固定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跑来跑去，现在基本上是固定一个地方。那这我牧灵工作开展也得益于很多的教友，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教友他也很支持我这一方面，就有计划的在开展一些工作。但是总体来讲哈，国内的情况很多时候就是碰到很多的压力，主要还是在于说相对来说地方可能区域太大，区域大大教友比较分散啊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像我这边，我是一个人，然后跟北方可能一个教区来讲，相当于一个教区。这边一个堂口可能就是一个教，北方可能就一个教区，因为像河北的话，它一个县就是一个教区，那这边就是一个县级市，就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边啊工作量会很大，但是还是看到很多很可喜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教友很渴慕。我工作的动力基本上是在于教友的渴慕，有的时候在有的教友找我谈心啊，或者说有时候来教友来办告解，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感动我。我可以这样说一句话，就有时候我的教友比神父们更热心。
当一般的福传会碰到了难关，也会有一些瓶颈，您认为哪一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呢？
真的很令我感动，然后。也令我有一个更大的积极性去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，然后当然有时候也会也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可能一直在工作，缺乏个人的祈祷，或者说缺乏自己的灵修啊等等，这个灵修上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滋养。因为整体来讲，校区这一方面这几年前几年还没有这个师铎的毕竟啊什么比较少，现在还可能有一个团体的一个聚会啊什么哈，但是。也很奇怪哈，天主也就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啊，就是说看到，可是我最大的一个喜乐就是，我想看到很多的冷淡的教友啊，他能够来到教会哈，参与弥撒，这是真的是很感动啊。然后或者说我今天 讲到的一个内容哈、哦，能够之后有个教友来找我谈心生福，我觉得你今天讲的我很感动啊、哦，那时候真是有一种成就感，或者说啊，很喜乐的事情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可能在国外或者说在一些教会正常情况的之下呢，体会不到的，就是我们每到大战里大节日上，那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哈、哦，因为要找一个地方，有好几百个教友聚会啊什么。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顺利的过去，那我觉得我会很开心，很开心，真的是很开心。因为在葬礼之前真的是很紧张、哦、然后那个骨干的教友哈、哦、要跟我，大家都是那个弦，都是绷着那根弦、哦、然后说特别求天主，也是交给天主去做哈、哦。那真的圣诞节啊、复活节啊、圣母升天啊、圣神降临这些大葬礼大节日，哇，都能够很好很平安啊过去啊，真的结束以后真好，我松一口气，真的很感谢天主啊。天主的眷顾啊、哦，还有一些就是看到一些青年啊、哦，或者一些青年人啊、也会跟，特别是看到很多，我碰到过一个青年啊、他对那个保守婚姻啊、就说对婚姻的认识，就婚前的这个，他也非常的表现得非常的好，然后跟我私下谈的时候，我觉得哎呀，真的现在社会这么好不好啊，伦理道德这么好像。下降啊，还有那么好的青年，真的也很感动啊，这样子，所以这些都是成为我工作的一个动力。然后我个人可能比较责任心比较大，那当然这也双向的，这也成为我一个痛苦的原因，有时候事情没做好，虽然那长上有时候也不会找我啊怎么，但是还是自己有一种自责啊，内疚感啊等啊，这就是、啊、可能有一时候理想有过高啊。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还做不到这些。
在您分享的过程中，您也特别虚心，也很喜乐，发觉教友的渴望激发您的热忱。可是想象教友来往之间要特别融洽，也必须理解他们的需要。请您分享一下，在教友方面，他们也会受到金钱导向的价值观影响，这是否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呢？
我想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，社会属于这个转型期哈。当然他们也会往这边哈、哦、追求这个世俗上的很多物质的，当然我也具体碰到这些、情况，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神父能够走到他们当中去哈、哦、能够陪伴他们或者去了解他们的话，我觉得很多教友他们内心还是很痛苦，因为信仰基本上不会给他们一个物质上的一个满足的、哦、更多时候让他们去放弃很多东西。信仰主要是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心灵上的一个真正的慰藉啊。那目前的困难，我想主要还是，青年是一个最大的困难，青年啊，因为现在这些青年，首先他们的父母都是四十几岁的人，他们父母那一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，其实他们的父母的信仰是这个很不牢固的。然后他们那个父母都会忽略孩子的这个信仰的教育，然后我们也现在也很难正常的开展一些教理班，比如说十几岁孩子啊，持续的这种教理班的培育缺乏，主日学啊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这些孩子他在学校受到的教育，包括他现在所接触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到了社会上，他就你这个时候再跟他去谈信仰就很难。第二个就是大部分往城市过去，然后我们城市，我觉得我现在城市这个牧灵没有办法好好的开展，这主要当然需要一个环境啊、哦，就是一个地方，但是有的地方我听说也做得很成功啊、哦，我也很渴望啊去走进青年人啊这些，主要这个几个方面，家庭的啊，然后我个人可能基于他们的时间是不多啊、哦，不过目前来讲，就是中年，农村的中年还有一些办法啊，因为我。这两三年时间组织的一个读经班哈、哦，大概就是男性有40个人左右，然后女的呢，我是托给中年妇女啊，中青年妇女是托给修女去管理的，大概有80到90个人左右哈、哦。那一般都是定期的聚会啊、哦，这样是一个月或一两次哈、哦。
现在也比方说有一些外出打工的青年朋友，而他们忽略了信仰。在大部分农村的老人或留守的儿童方面，您做了哪一些扶传的安排呢？
当然这个也需要继续的一个什么，本身我们要 答复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，或者说他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，或者说我们能够给予他们的是不是他们所真正所要的这些东西。外形上讲啊，可能会有一些架构哈，但是总的来讲，内在讲，如果真的是改变，我觉得还需要一些小团体。这是我跟教友都达成的共识。其实我也会聆听一些教友的反应，但他们到底需要是什么啊？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些灵活性的一些，而不是说你神父来就是跟一些说教似的啊。因为现在很多，就像您刚才讲的，他表达不像以前老教友的这种表达方式。你今天跟一个青年人说，哎，你要念念三朝玫瑰经啊，他一听就吓怕，你就要跪半个小时，他肯定做不到啊。老教友家庭没问题啊。现在还是也做不到啊，那可能活泼一点，读读经啊，分享分享啊，唱唱圣歌什么，然后陪伴，这些会给他们很多的帮助。还有一个困难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婚姻这一方面是一个大难题，婚姻是个大难题。但是我相信哈，假如说真的是有牧人在这边，有姐妹哈，这个复传的工作者能够真的有计划的去开展。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做的，不是说真的教友现在冷淡到他不愿意来听福音，还没到这个程度。其实很多人是很渴望，但是可能教会也没有给予他们这个，教会也没有这个能力，或者说目前大陆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之下，他没办法做到这一个，那这个会造成一些教友的流失啊等等。
谈到了今日教友面临的问题，也在海外有类似的现象，年轻的教友会到城市打工，有的也在城里安家落户了，有的也逐渐的失去了信仰，那么教会也会想办法和他们保持联系。而神父您在这方面从事什么样的努力呢？
我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一些工作能够让一些人去分担的话，那过些的完全可以去做啊，而且事实上也应该要去做，因为他其实他重点现在在这边移，向这边移了。那教会要看到这一个，教会应该要非常明确看到这个情况，然后往这边去发展，然后保守好这些教育。我曾经跟一个师伯建议过，他是在苏州那边啊。因为城市里有很多的学生，大学生、高中生，他是都是苏州各个县市哈，到苏州去读书的这些孩子的信仰的问题。如果有一个师铎，每周六或者说我们说放宽一点，每个月有一天晚上哈，能够把他们聚起来，那我想一定是非常好的啊。但是这一边现在是空白，啊。没有人去做，或者说我写姐妹也可以啊，姐妹也可以，至少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到有一种归属感啊，不会说，真的是没有人在牧养他们啊。
可以说，教会要重视青年的牧灵工作，没有青年，教会就不能持续，也谈不上发展。谈到教会发展，您对于中国教会发展的方向，认为有哪些空间呢？
当然，这个问题也很大哈。我觉得从小方面，从就我所接触的这些范围来讲，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啊，我觉得教会还是应该从就说小孩子啊，小孩子的这个基本的教育啊，因为从我个人的我一个信仰的成长的背景来讲，我觉得首先家庭教育非常重要，家庭啊。这是会影响人的一生啊，家庭的教育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教会要能够建立一些机构啊，这些机构能够帮助父母去如何面对自己孩子这些信仰上的问题。
只有等待让机会纯熟了，只有耐心让信心加深了，福传工作真的不是一蹴可及的。也要有赖于司铎的眼光以及专业的对待，教友们能够在更好的信仰环境中逐渐的滋长。非常谢谢神父接受我们的访问，也欢迎您下周按时收听司铎甘苦谈。
仁慈的天主圣父，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，拓展你的牧场，召唤更多的喂养，找回迷途的羔羊，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，来世欢聚天庭。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